今主日为我们讲到的是周慧泰宣教师，让我们都能够专心聆听，将以下时间交给周慧泰宣教师。
各位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今天的读经主题是作主选民，有三个问题想考下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不知道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知不知道？知道，举一下手，等我知道你知道嘛。哇，好，大部分都知道。第二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是我们呢，就当你信耶稣之后，你成为了一个基督徒的？知道的有举一下手，我大部分都知道。 OK， 那我又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了。那问题就是，你又知不知道作为基督徒同样都是上帝的选民？自由举下手好不好？ OK， 好，我可以回到埋位，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吧。好感恩的就是，其实今天在崇拜里面的诗歌其实都讲了很多关于上帝的选民。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也都再一次向我们去展现作为上帝的选民究竟会是怎样。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见到穿制服的那时候我们叫小狼队，现在叫幼童军，我自己都见到他们穿着红军制服就很威风，所以很羡慕，所以我们很有兴趣去参加。最后我学校开始都设立了童军，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到今天为止，我都仍然都很记得有童军的一句誓词，或者有人说这个是有童军的一个规律。他就说，有童军尽所能，先顾别人才顾己。后面那句应该大家都很熟，好像不懂的。后面那句就说，日行一善付精神。不知道这句说话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对我来说，这句这样的规则到我今天我仍然都很有印象。记起当日怎样由童军，即是一个队员，做到队长，就去露营，那时候能够去露营好像很威风。那时候不单止是这样，还要今时今日有公展会，是不是？但是知不知道当年公展会在哪里？在哪里举行的？稍微反而有一些年纪那些会记得多一点。那里就是现在今天的湾仔码头对埋那个的巴士站，巴士总站那里，大概那个位置。那时我都很威风，我都在那里站过岗的，因为童军的缘故。这个呢都是给我 很有印象。当穿起制服，开头因为觉得穿件制服很威风的时候就去参加。但当参与的时候呢，我就要学习一下究竟怎样去作为一个童军。当然就有很多每个礼拜的步操啦，每个礼拜的一些学习，怎样去扎绳结，怎样去扎营，怎样野外求生。我记得我就都会去考过这些章，其中我考了一个体育章。我那时不是很多运动，我竟然考了一个高级体育章回来。在当中呢，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要去认识学习怎样作为一个童军。当我穿起制服的时候呢，以前我细细个嘅时候咧，着住未着制服嘅时候咧，咁我就掂行掂过咁过马路嘅吓，着住做制服就唔敢啦，红绿灯嗰阵时就企定定喺度啊，因为我着紧套制服，代表紧我系一个童军，代表紧我呢个身份，代表紧咧我系一个童军里边一份子，我要有一个点样嘅一个榜样啊，我谂。每个加入不同的群体，我们对那个群体可能都有很多的欣赏或者羡慕。当加入那个群体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觉得我应份去学习那个群体那个的精神，那个的信念，或者这个群体的使命。 故此呢，每一个加入不同群体的人，他们开始的时候都会学习这些东西。咁作为一个上帝的选民，我们对这个身份是不是有一个认定的呢？还是说呢，好像即是很多人呢就入会即是好像我们附近有一间卖零食的铺头，你买几多钱就可以入会啦。咁入咗会之后呢，我们只是需要有的是什么呢？每次有折头买东西。究竟你加入一个的群体的时候，你只是期望有折头的啦，定是你觉得你需要有这个群体那种的精神呢？咁样在每日生活里面，你对自己有没有一个的期望，或者对自己来说，作为上帝的选民，你会不会觉得你是充满着一个使命感在每日里面的生活呢？圣经有句说话，他说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呢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会不会呢有一个这样的心态，就说今日活着的不是我了，所以我们今日的行事为人，今日我们的价值取向，今日我们的使命，不再是我过往我自己的想法，而是呢，即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他作为我生命的主，他带领我们的生命，而且在我每日的当中呢，都是按住基督的旨意而行呢。这样当我们看今日的圣经的时候，这有三段的圣经，这三段圣经第一段在旧约里面，一段呢记载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到第二章第十节之间一段的故事。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讲到摩西的出生，同埋摩西当时埃及人面那班以色列人呢，是面对着一个怎样的困境，埃及人怎样对他们的逼迫。因着教门徒课程的缘故呢，我们有很多机会看旧约即是如果不是教这个门徒课程，我们相对叫少看这个旧约，是不是？但是在门徒课程呢，就一定有一半的份量呢，即是一半的内容呢，就是在旧约。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我能够看很多机会去看旧约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我越来越喜欢旧约我越来越喜欢旧约。原因就是我发觉其实新约只不过是旧约的一个继续的延展的。如果我们看故事只是看后面大结局呢，其实不是很有味道的，是吧？即是我打开本书一卷就卷到最后那个的 chapter， 最后那卷那章去看，看到个大结局是什么的时候呢，我想你都没什么兴趣。其实最好看的反而是怎样开始，怎样在整个过程里面有什么的转折，在这些人物这些事情的发生有什么的东西令到呢整件事的发展下去，以致有最终的结局。所以旧约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能够让我看见上帝呢，原来从人类历史的开始，他怎样去跟人去建立这个关系，怎样去拣选人成为他的选民，并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上帝和人之间的离离合合上帝怎样去在当中那种不离不弃那种嬲到呢，即是无可，即是对我来讲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仍需要忍的这个真的令到我都很赞叹，越来越欣赏上帝，真的为什么你可以做得到呢？所以在当中在旧约里面，我们见到一个个的故事，就是出埃及记这班的以色列民怎样呢，因着他们的哀声达到上帝的面前，以致上帝呢开始准备去拯救他们，怎样呢去透过摩西去带领以色列民离开这个埃及。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见到呢，即是上帝很有心思，或者很有计划去安排。其实当我们看到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不难去看回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些都似似地这个出埃及记的历程。出埃及的历程是什么？这一班人在一个困苦的当中，在一个无助的里面，一个好像被人厌弃，或者被人逼迫，或者在罪恶里面，我们在罪恶里面没得去自主，我们受到很多的罪恶人的私欲所牵制，以致我们充满着受苦受烦，在每个生活里面我们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好像 无所帮助无所依靠这样的生活。但因着 上帝的介入，上帝的出现，带领我们离开这些罪恶捆绑，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救赎的恩典，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个这样的故事和出埃及记的故事是不是很相近呢？对于你来说，虽然 你的信主历程和我不一定相同，但我相信大致都经历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事，在里面都是让我们看见上帝怎样去将人带到他的面前，成为他自己的子民，成为他所拣选的子民。今天你成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说、是我们拣我信耶稣的，我决定信耶稣的。不过我们成日说，当你拧回背脊望回门口上都挂着个牌，就是你被拣选了。当我们成为耶稣的子民，耶稣的、信的门徒的时候，其实想三层，真的不是我们所拣选，不是我们去选择，而是上帝所拣选。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见到我们信耶稣好像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以为我们举下手，当牧师说有哪个愿意决志信主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手，这样我们就轻轻地将手举起，那就已经是信了主了、正如我当日、我每日放学回家的时候很开心、也都呢即每日放学回家都是很痛饿、回到家最开心是什么？一回家放下书包就有饭摆在台面就吃得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呢，即是吃饭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所以呢就以为呢，即是怎么说，是一件很想当然的事，回到家就有饭吃的了，这样。直到呢我开始要负责家的饭食，我要去买餸，我要去、切瓜洗菜、要煮好的饭，煮完出来呢要还要给我的细佬在那里弹三弹四这样。直到自己可以吃那碗饭的时候，我才发觉、原来吃到餐饭都不容易的事、能够吃到那餐饭都是经过很多的安排，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准备，也都面对很多的抉择。其实上帝拯救我们，我们只要轻轻举手，但背后上帝呢其实都是同样为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就好像以色列人被拯救离开埃及，其实上帝在整个过程我们见到他做了很多很多功夫，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将这班以色列人不单止拯救他们离开埃及，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去认识到上帝是他们哪位，他们怎样去作为上帝的子民，从出埃及经过红海，让他看见上帝的大能，在旷野里面上帝呢去教导他们怎样去学习成为真是上帝的子民，怎样去信服，在这个过程里面怎样去跟神建立关系，怎样去敬拜，怎样能够成为了上帝所爱的子民，其实都花了不少不少的功夫。这班的百姓在旷野流浪了40年才开始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同样面对很多新的挑战，上帝仍然在当中继续去扶持，继续去教导，帮助他们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门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我们在这里当中，我们体会上帝花了这么多心思意念，花了咁多嘅功夫，花了咁多嘅代价，让我哋能够成为佢嘅子民嘅时候，究竟我哋今日活着嘅仲系咪我哋自己呢？究竟我哋成为基督徒嘅时候，我哋系觉得理所当然啊，定系真系深深感受上帝喺你身上所作所为？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20节，也都刚才我们讲话，现在活着不再是我的下半决，这么讲，并且我如今活着，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是不是很清楚知道 上帝爱我，爱我这个人，为我舍己，为我付上这个重大的代价。在第二段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二十节讲到，耶稣问他们，你知我是谁？当中彼得就回应他，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而耶稣给他的回复就说，啊，其实这个不是你，不是因为你知道，是神的灵去让你知道。耶稣对彼得说，你对上帝是因为圣灵神的灵使你明白，以致你知道我是边个。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里面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边个；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也都没有人知道父是边个。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不是因为我能够，是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上帝是哪位，耶稣基督是哪位，我们能够认识祂给我们这个救恩。所以在当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着这个救恩，绝对是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帮助。我们知道上帝的帮助让我们成为了祂的子民，因为祂的拣选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认识祂。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里面，其实这第十二章所讲的，其实是承袭了祂在一章到十一章里面一路去铺排着讲紧我刚才讲过的东西，说上帝怎样去帮助祂们，怎样去爱祂们，怎样为他们舍己，故此所以你们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神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大家会不会觉得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作为上帝的门徒，我们今天能够为主作为仆人去服侍祂，去跟从主所作而行的，是理所当然的呢？什么叫理所当然？大家知不知道？理所当然就是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正如我们说，我们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一样，是吧？既然是应该这么做，如果你不做，即是什么？你不做即是不应该了，是吧？你应该这么做，你不做就不应该了，是吧？ OK？好了，保罗鼓励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样去做不单只是应该这样做，也都是神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很多人会问，那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究竟有什么作为呢？作为上帝的选民，究竟又有些什么可以做的呢？这样在今天的诗歌里面呢，在敬拜诗歌里面的第三首，他说主所喜悦的事，主所喜悦的事是什么呢？样 唯有你是蒙拣选，是君孙的祭司，要作主喜悦的事。同样有一段的圣经，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里面，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是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是大家都很熟的一段圣经，特别我们说有君尊的祭司这个句说话，我们经常都可能摆在口里面。不过究竟大家知不知道这段圣经讲的什么呢？这段圣经所提及的是一件什么的事呢？这样君尊的祭司，我们第一样说是拣选，刚才我已经讲过，我们很清楚我们是被拣选。第二就是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是王，他是那位的大君王，我们作为他的祭司，我们成为了君王的祭司。这个君王的祭司不单单是指你个人，也都是讲紧我们这个群体。作为神的家，神的教会，是作为上帝君尊的祭司， 在旧约的里面，所有的祭司都不是指到个人，所有的祭司大部分都指到祭司的群体。对我们来说，我们成为了君尊的祭司这个群体里面一份子，因着我们这个祭司的职分，使到我们能够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祭司不是只是单指牧师或者宣教同工，也都不是单单讲的堂区领袖，祭司是讲到你和我，讲到教会，讲到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这个祭司的群体。所以作为这个祭司的群体，我们有着祭司的职分，以致我们要在当中成为了人和上帝之间的桥梁，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旧约的祭司一样，成为百姓和上帝之间的桥梁一样。今天我们都贵为上帝君尊的祭司。另一方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是指到我们一班被上帝特别去拣选，要和这个世上一切的罪恶分别出来的群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说我们是入世，但同样是离世。入世的原因，因为我居住在当中，我们在当中生活，我和其他的人一样，要在这个社会在这里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生活。我们说我们离世的意思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这解离世的意思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价值或者文化，是单单以耶稣基督的教导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准则。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定是相反，我们将我们世上很多的东西，反而呢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准则呢？这样最近在上门徒课程里面，我们特别 去讨论到究竟今天我们会不会将一些偶像的敬拜带进了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当中呢？这样换句说话说，我们会不会将一些偶像的敬拜带进了教会里面呢？这样当然我们今天不会搬个观世音摆在这里拜，你和我都一定不会这样做，是吧？但是我们今天会不会将世界里面很多可能成为偶像的东西都带进教会里面，出面可能会对某一些价值取向的考虑不同，可能他们考虑的是经济价值，他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好不好呢？看这个教会够不够财力，是吧？即是好像我们看出面的公司够不够实力，看他的储备有多少，他的流动现金有多少。我们看这间教会够不够实力，我们看教会够不够多人，是吧？那间教会或者那间的那些运动中心收到会员够不够多，收得多这间实力高一点，是吧？可能有意无意，我们都将这些好似点讲好正常，一般人都系咁谂嘅嘢咧，我哋将佢带去教会。但系有事无意当中，我哋将呢啲嘅价值取向凌驾于上帝嘅价值取向。所以我哋今日，我哋唔会去睇，我哋今日我哋好多人，所以我哋教会就好啲。我哋认识嘅教会里边有啲教会咧，可能得几十人，我哋会唔会觉得个教会好差咧？你们心里面有答案，但是今天上帝仍然让他存在，其实神让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有他在地上的角色，有他的作用，无论他处身于在一个大的教会或者小的教会里面，上帝都有他的心意和使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比较，也都没有必要去评论。同样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些人很厉害，很多的侍奉岗位，很多被欣赏的功绩，但同样有些很卑微，很卑微。但是上帝都是这样使用每一个人。第三就是说，你是上帝的子民。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很清楚，我们是上帝用宝血来买赎回来的每一个，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我们正如好像在主头文里面，我们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意思是什麽？我愿意信服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教导在这个地上来生活。究竟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 行事为人的态度呢？最后是为罪，我们准备了这么多东西，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所拣选的，为什么呢？上帝拣选了我们有什么作为呢？上帝要我们的作为就在第二章第九节里面，也都是我们诗歌里面所讲的，要使我们去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亦即是将信仰将福音去传递开去。作为上帝的子民，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有没有着一个这样的使命和那种的身份，那份的信念呢？在最近这个月里面，因为要教门徒课程，所以看了一些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 有一个人物、可以说不是很显眼、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他是在这个月里面都成日都在我的心目中里面成日都是环绕着。而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另一个人，这个人是我在读 CPE 的过程里面在医院里面探病里面所认识的。这两个人有什么令到我即是很成日记挂在心里面，或者令到我呢都成日都想起他们。在圣经里面那一个人物是一个婢女来的。这个婢女是什么人呢？她是一个呢在阿兰王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里面老走的一个女仔。她后来呢成为了阿兰王一个很重要的手下乃曼将军她的太太的婢女。这个婢女有什么那么特别，或者有什么那么吸引我令我成日记得她？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无名无姓，你和我都不知道她是谁其实。但这个人有什么东西令到我很欣赏，或者可以这么说令到我觉得啊，如果我作为上帝的选民，我想这位的婢女是很堪称上帝的子民，上帝的选民。为什么我这么说？这个婢女做了什么事令我这么欣赏？这个婢女做了一件事，当这个乃曼成为了阿兰王手下一个重要的将军，并且带领他们的军队打赢了以色列，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位高权重，成为了一代红人。但是在与此同时，这个乃曼患上了麻风。麻风病在当世代就好像现在的艾滋病一样，无药可医。故此在那一刻里面可以这么说，这个乃曼只是在等死的。在这个时候，这位婢女做了一件我觉得真的不轻易做的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就向他的主母去提议建议。他说呢，我很愿意、我的主人能够去到呢撒玛利亚，去到呢以色列的地方去找呢上帝的先知。我相信呢上帝的先知，上帝能够医治他。他向一个敌人，向一个将他从自己家园里面掳走，今天要成为了别人婢女的一个人，一个这样的、可能很多人心目中这个仇人来的，是不是？去提出一个建议。在这个建议里面我觉得是非常之大胆，因为这个建议的结果如果不成就的话，后果堪疑。他随时可以回来呢跟他算账，是不是？因为我去医治，话你话去嗰度有医啊嘛，但系冇医唔到翻嚟，咁点咧？后果呢、这个婢女要承担。 但虽然是这样，但这个婢女仍然向这个主母你提出一个这样的意见，告诉她呢，第一她很希望，她这样提出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她都希望乃曼能够被医治，向一个仇人当她病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她应该怎么想，她是不是应该宜得她死呢？但他是相反的，他是希望他能够被医治。第二，他是对上帝有绝大的信心。虽然他今天因为打败仗被掳到去他方，成为了别人的奴隶，成为别人的婢女，但他仍然在这一刻他对上帝的信心没有改变。所以他能够向一个敌人去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你去找我的上帝，上帝我上帝能够医治你。在这样的里面他仍然存着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见到这个女这位婢女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羞愧。我羞愧的地方，我是不是能够好像他那样愿意去爱一个仇敌呢？我羞愧的地方，我对上帝的信心会不会在逆境的当中，我仍然好像他那样没有因为逆境的缘故对上帝失去信心？故此我说这位婢女实在是上帝的选民。第二个令我记得的，是 在我探病的过程里面认识的一位病人。因为病人当他知道自己患上癌症并且是末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心里面很彷徨，因为他女儿的缘故认识了信仰，并且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都相信接受主作为他的救主，成为了基督徒。我今个月去参加了他的安息礼拜，这位的弟兄令我深刻印象是什么？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信了主了。在我跟他的相处里面，虽然他的身体的软弱时好时坏，但是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喜乐平安，每次都跟我说，我希望如果我一天好回的话，我愿意呢跟其他病人和我一样咁病的人去分享我的经历，希望他们能够呢去度过这个艰辛的日子。他希望呢，如果上帝仍然给他有生命的一天，他能够呢去服侍上帝。他自己在癌症的末期，但是当他信主那一刻，他很认定自己这个身份，也都好经历上帝对他的恩典，也都对上帝好有肯定的信心。故此他觉得我作为上帝的选民，他愿意为主去见证。这个令我定一个深刻印象的人，究竟这两个人物他所经历的，你能不能体会？最后，在我们一生的当中，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所度过的日子，我们有很多身份责任，随着我们这些年纪而增加或者改变。但是无论我们处于不同的环境，我们有一个身份，有一份的责任不会改变，就是我们作为选民的身份。但是我们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我们会不会随着年日叫我们对自己这个身份更加的肯定，随着我们对上帝所经历的恩典，叫我们对上帝的那份信心更加的确切，以致我们无论在哪个环境里面都不会改变的呢？让我们再次肯定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 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今天我们有一份重要的责任，作为上帝的选民，是要将上帝的福音去传扬。正如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的大使命一样，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知识门徒课程里面有一课，当中有一个讲员跟我们去分享，他就说，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我们要履行上帝对我们作为选民的使命。这份使命是什么？这份使命就是将上帝的爱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一起祈祷。赐俾主，我们在你里面祈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恩待，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样的人，我们被你拣选，被你看顾，被你用重价所买赎，是因为你对我们有爱。今天我们成为主你的儿女，被你所拣选的人，我们有着君尊祭司圣洁的子国度，上帝子民的身份，为要来到将上帝你的爱，上帝你的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再让我们时刻谨记我们这个身份，要叫这个使命能够在每日生活里面来彰显。祈求你的恩待，在我们不足软弱的时刻，叫我们能够刚强。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求主你扶持，叫我们每日当中都行在主你的旨意，行在主你的道当中。我们恭敬将自己交上，让我们都成为你荣耀的选民。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